稍微有点赶，在苏花公路车特别多，可能是放暑假，不过还好，慢了六分钟，我们待会不回来，我们不欠债的，今天来到这里啊，跟大家讲，就是刚好保管在即，能跟大家结这个缘啊，这是一个很欢喜的缘。有时候我们在佛法里面讲，有时候好像我们在给，但其实可能是你在得。怎么说呢？在佛法里面，很多经典都有同样一句话，就诸来求者是善知识。佛道因缘故啊，所以在菩萨他有 几个态度，一个菩萨不能有一种错误，就是说他以为他在给，他一个菩萨作为一个善知识，他必须要尊重来求的人，来求的人，所以，你们可以把我当做你们的善知识。但我也必须把你当作善知识，这就是佛法的一个思考。我常举那个例子啊，什么？你看到有个乞丐，你给他10块钱，是你感谢他还是他感谢你？因为我这样会问你们，当然知道要怎么答。不然正常应该是他感谢我啊，没错。你给他十块，他得到10块，但他也可以不只得到10块，但你给他的可以得的更多，可以得的很少，甚至有罪过。法没定法。假如一个乞丐，人家给10块，他能怎么扣？这下就是损五宝了。有的人讲说我现在很穷，这个人给我10块，我心存感恩，我未来当学这个善知识，未来有因缘当广利众生，报恩。他拿人家10块，但他起的善念却是很大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我给你10块，我要是用轻慢心，福报很少，甚至假如用不清净的心，恐怕还有罪过。假如我这一颗10块钱是带着一种恭敬，就像《地藏经》里面讲的，谦卑下下，下心含笑，给的人呢？所以在这个经典里面有谈到。那个菩萨帮助人得到的快乐比什么呢？比拿到的人还快乐呢？你会不会感觉这样？你觉得有没有可能？有。当妈妈看到小孩子生病吃不下饭的时候，你注意看，一旦小孩子吃得下饭了，妈妈比小孩子高兴，他终于吃得下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这种心情。一个菩萨的慈悲心，看到众生的需要，他会很高兴。我给他，他竟然需要。所以在很多经典讲到那个，我说有机会学到佛法，这是福报。因为任何宗教没有谈到那么人性化，连布施都要很小心的看他需不需要。我这个给你好不好？你看很客气呢，就像外国哦，你要去帮助人，你都别能随便帮助啊。May I help you？ 我能帮你吗？不要，那你就不要了，你不要乱帮嘞。我能帮你吗？他说，人家答应你，你不能随便帮。 那你看我去帮你还要问你，就是这样啊。这个观念其实在经典里面有，一来比如说我们假如办赈灾好了，假如有机会人家就贫穷来，我们不能高高在上，我们必须要视之为蝴蝶。一个菩萨要把来求的人当善知识，你不能高高在上，因为你会得到，来求者是活道因缘，因为他来你有活道因缘，你才能修行，你才能种福，所以来的话起立迎接。非常客气的人啊，问他需要，他说，那有些人哦，那个有的人很嚣张，对不对？像不是之前八八水灾，那时候电视拍那个，哇，那个人大概有损了大福报，没得吃的，那可是慈济也救济很多，他竟然说，我喜欢吃餐厅的，我听到就差点哦。他们是坐竹筏过去的啦，他说他要吃餐厅的，你知道那时候电视拍出来那个便当啊，用大的塑胶桶啊，打开连用都没用，一直倒倒倒倒倒倒，都这样倒掉。你知道这个对本身它是损福，好，那要是你要不要给他？啊，不给哦，一般我也是如此的。我鬼八会啊，我会给你，我都满肚子火了，我还给你。菩萨倒不是如此，他为什么这样？他愚痴。一个人能修善，简单修跟困难修功德不一样。对，我们应该把冷气关起来。哎、欸，不是真的，因为我现在关他们会，他变成今天修的是九关斋戒，因为一个人能在困境当中，要还能发心，他内心要具足的条件是不是多一点？条件越多，福报越大，是这样。我们现在为什么都修行修不来？没有苦。今天早上我在跟一个老菩萨，是我们一个法师的妈妈，她孩子叫她，你要好念佛，是吧？你要求生啊，念佛，你不要再留恋。你说，啊，我睡觉我上面喝他流完，靠干不搞，讲话很大声的。相公快比软，甘苦也无够。啊、哦，伊个讲很有趣的。但我跟他讲说，你民不会执着，利不会去执着，但眷属你会执着。当然，我是另外跟他讲的啊、哦。他为什么不大会执着？因为他真的苦过来，年轻先生就亡者，一路上含辛茹苦的带着孩子长大。所以他的确不留恋，在一个没智慧的人啊，苦上加苦，从苦生埋怨。有智慧的人是在苦上得善知识，知道世间不可爱。有学佛之后啊，过去的苦变成宝，因为有苦才知道厌离。但现在修行很难了、啊，因为没苦，所以年轻人要跟他管说，观苦集，他说不缘苦啊，他们挤了半天。我最近有碰到一个，他就跟我讲，法师，我不会觉得苦的、欸，因为他十来岁就出家了，他那时候出家是，等于是大概就是送给寺庙养了。那送到寺庙，寺庙就这么一个小孩子，大家照顾疼爱有加，所以他没哭。现在要关苦，他关不来。 还好吧。我说你这个业障重，不是的，其实也未必。你这个佛门很宽广的，有的人是从苦路，有的是从乐路。有经典里面讲，有人由苦得那个，由乐得的也有。但一般世间是人苦世间娑婆，所以我们娑婆得度因缘是在苦。众生没有闻法苦懊后悔埋怨。种种一切是苦上加苦，自从学佛之后才知道，原来苦啊是善知识。所以经典讲习性，习苦习性，学苦才知道什么叫善道，把苦看得彻底。所以那苦集灭道啊，能要知苦断集，苦不知后面很难。现在很多人不知道这个。所以有时候好，我们修行有时候一点障碍可以增加你的一些功德呢，真的。所以我们常讲说，只要你忍受个五十分，作为善知识，我绝对不会宽容你的。为什么？你手上拿五十公斤的黄金，跟拿二十公斤的，我如果真要照顾你，是给五十公斤还是给二十公斤？当然五十公斤，五十公斤是重吗？但是他多所得多，对。所以我们现在在思考佛法，就开始用不同的意义，不同的意义。所以我们帮助人，人家也可以成就我们。所以来到这里，我们做一个，我们刚昨天佛起完。那有一个小菩萨，他二十多岁，从美国刚留学回来，想出家，因为他来道场第一次、第二次就留下来了，也非常具有善根。他说他以前假日都是睡得很晚，现在假日他有时候什么气会生气的气，就是睡眠不足的。哎呦，我昨天才听到，不熟这个起床气。我说我这么以前从小到大没有听过这个，但我马上就被打起来，我没有那个起床气，也不容许你气啊。他说有起床气，看到周边的菩萨在吐气的时候，那加上我跟他做个小餐，然后呢又他觉得。我好高兴我能在这里供养大众，所有一切供养三宝。他说我现在不会气了。所以我们昨天活气完了会有大家检讨的那个，他就讲他的心得。那就这样，之前会有起床气，现在变成经过看到别人，他自己也有所启发。那这个时候他化解，他欢喜了。他说我现在已经才，他说听我讲完了以后，我说你要珍惜。昨天我跟他们大家讲，现在外面是景气不好，但对你们来讲现在是景气好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还能修，赶快修，以后不一定有得修，因为生病了老了，你想修没得修，能打坐赶快打坐，再过来就坐椅子了，再过来就躺着咯。而这个你不用意外，每个人都如此。所以你现在正是第一个又知道生意在哪里做，市场也不错，体力都可以，这时候是赚钱的时候，能修赶快修。我跟他讲，以后不一定有机会，是不是？你能在大寮，你认为经典里面有谈啊，有那个祖师大德，有人说我想出家，他很用心啊，他不行，你没资格。那我到寺庙去出播大寮，不行，你也没资格。他说 像我这种身份到寺庙里面，就是当近人服务，这样也不行。不行，连这样都看得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功德大，他功德大。我们都以为我们现在来都很方便，不是？整个地球也没你们几个可以到大寮去的、啊，不是吗？整个地球里面学佛的，加上学佛之后能到寺庙大寮服务的不多。我们是有机会，所以觉得很简单，其实未必。所以我们想说，像我来讲，除非时间不可以，或者的话。有一次有一个学生在阿里山，他有点问题，他家人爸爸叫我去，我一趟开到那边好几小时，然后讲回来，反正对方会觉得很感恩。我说你老远一趟，但你要知道经典里面什么意思。在那个本身心地观经里面讲，有一个父亲带着孩子去拜访佛，因为他的孩子很不乖，他要带他去见佛。他就从他家出门走到佛陀那个地方，每一个求法的心踏过的沙，每一粒沙都是一个转轮王位。那个长者呢，早知道我就多绕点路，踩过了每一个沙，每一个沙都转轮圣王位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像今天八关斋，对不对？你们计划多久了？有的人计划久一点，要安排时间嘛，对不对？从开始决定动念头就已经在修了。然后天天不忘，就是等无间缘，所缘缘一直在，到今天，乃至之后，如果还在作意它的话，每个念头都是在修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就这么一天，不是，从念头目标一产生，内心开始依着这个善法酝酿的时候，都是善法。你看他从他家里走到道场听法的时候是那一阵子，但从他开始向着佛，每个身心都带着对三宝的皈依的心，踏过的每一刹那都转轮王位。其实我们因为常听会觉得很哪有可能，可是你要知道，其实无量众生根本连听法都不能。你们觉得供养一杯水哪不难得？一杯水用给你哦，如果没有买个矿泉水，师傅你要吗？对，乌龙茶的还是什么茶的都可以。但你注意看，你往外看这个田，上上下下包括山，一望过去有多少众生？根本无法算，就这么多众生，包括后邻居，这样就我们几位在这里听法。你问底下的众生，那些众生，你们拿一杯水供养三宝，听不啊？不要说听不到，连拿都拿不出来。也就是说，你今天要拿一杯水供养三宝，也必须是你过去已经修很多。对不对？有福报，有这种条件，懂法，懂三宝，然后生恭敬，一杯水，所以一杯水功德大不大？很大，一般人做不来。你问那个奥巴马会不会供养一杯水？他不会，他就今生当个王，后面就没了。他不会，他看到人活着。也许是很 peaceful， 安尼尔，很和祥啊，就他已经不会去信了，他都知道，但他不会碰到。整个人类才多少人，何况无尽众生能闻法的非常少，所以不要轻忽的，你今生有缘，你应该努力求持，累积老本啊，哎，所以我要讲说，像我们的身体啊，不要吝惜啊，包括你的家人，包括你周边的人，凡有机会布施善法的就布施啊。我们现在就是有的人怕笑，对不对？因为怕皱纹。哎，这个没皱纹是不是有点像僵尸啊？人啊，活弟子啊，他自然流露出一种脱俗的美，这不是用世间的美出来的。人老到即便有皱纹都很庄严，人一不断修持到年纪老的时候，你还会让他觉得很庄严，因为他清净智慧。甚至有时候外世间人凡夫眼啊看不懂，但诸法龙天老这个持戒的，这个就像我在皈依经典有讲，一旦有人皈依的时候，天上的人很高兴，某某地方又有一群人皈依哦，他们以后会来我们这边哦，因为过去我们因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所以升天，现在这个娑婆世间有一群人又皈依，他们会来我们这里哦，他们很高兴的，是这样。那是不是这样？因为皈依佛法身里面有这种因缘，这个因缘如果要细讲那就更多了、哦、但其实它就是这样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在乎外相，但我们不知道内庄严其实是凡夫眼看不到的，龙天护法知道的，此人清净。所以有人怕笑，我其实要讲的就是在有限的生命还笑得出来的时候多笑一点。当然不要傻笑，笑到哎呦这个好可怕，乱笑一通啊，那不要。但我是觉得要不舍慈悲，不失欢喜，这就是你的福田了。因为求皮肤嘛没坏，对吧？啊、哎，有在运动嘛，都不闷在那里很难过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人从这里幻化出那种菩萨的光明，你看呢、啊？因为昨天那个活期结束，我们就做个检讨。其实彼此之间很有趣啊，大家都在观察。我看到某个菩萨好高兴，我看哪个师父怎么样。我后来我就讲说，你看，你都没说法，竟然在说法，为什么？你的一举一动，竟然很多人受你感动。换句话说，你就这样日常生活当中，你就日进斗金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的柔和、你的欢喜、你的布施、你的护持，让每一个人都心生惭愧，满心赞叹。某某人好哦，那个怎么样？我一讲，有人我有那么好吗？有，这个这样赞叹，这个赞叹他，他赞叹他，他赞叹。我说你看吧，佛期每个人各得功德，你无形中你所流露出来都引申人家的善念。他穷你给钱，对他帮助不大，你用方法让他启发善心，他才得得多、啊、所以我们常讲要给家人什么，我明天哈、啊，我当然没关系、啊、明天因为有我们那个法师他们有个亲人要结婚了、啊，他们要请我去应供，顺便讲五分钟。那叫我心来为公阿林西阿林。 开玩笑的，开玩笑，你们都是在家，这样师父怎么可以这样讲？啊、哦，意思讲哈，哎呀，一世人都这艰苦，你又得一碗，真的啊。其实我今天跟一些居士就讲，真的，因为我哥哥往生的时候，我就自己痛嘛，对不对？我从我父母那边留下来这种血缘关系很紧密嘛。那因为父母的关系，我跟我的兄弟姐妹也有血缘关系嘛，也很紧密。每一个人对我来讲像心头肉啊，是不是？那、啊、结果生的越多，挂越多，对不对？就算十个健康，一个不健康，你就挂了。为什么？每个对你来讲都是至亲的人、啊。我比较有福报，我父母到我就停止了。我就再往下，阿弥陀佛。所以我今天跟那个居士讲说，第一个他不爱名，他不爱利。但我说见俗很难舍，他说这一点真的真的。因为那是心头肉啊，就像我们家老菩萨念我很专精，但只要想到我过往的哥哥，他马上就容易起颠倒。所以家让我们欢喜，但家也让我们牵挂，所以我们就到此就停了。所以我们讲说，我说如果 我不会证婚啊，我们出家不能证婚。如果他们要我祝福，我说，我再问你一句，真的要结婚吗？还来得及哦？是直接剃了呢，还是？是直接剃了，还是要结婚？从此之后恩恩爱爱，然后不是我是讲嘛，有一个居士，他每次就跟我讲。师父，你不要老是分出家在家了，在家有什么不行？我说在家，对啊，在家为什么不行？他、啊、就在家。他说啊，是啊，为什么在家不行？我说你自己说的，在家。他还是听不懂，在家的意思你知道吧？众爱集合，不能舍。你知道那种？心头肉的纠结，我也都知道要放下。你看我哥哥往生，我都受不了，对不对？我化解起来一次就够。我们现在我们家人都希望死在我之前，大家都很自私，因为我会负责。他说受不了了，处理一个家人的往生太苦了。他说：“让我这个出家人去苦，他们早点死。”我说：“哦，我们两个摆这段呢，摆被这个，这人现实，所以不是你想割就割得下，那是一种长期建立的人的血脉关系啊，很难割。所以我说，家是因为你长久经营下来的爱。”当决定这个爱不断的时候，表示你剩下的自由空间很有限，不是？这是你自己说的。这个我很爱，这一点你不要，师父什么都好办，这个你不要跟我讲，对不对？这个我的家，啊、哦，我不是举例嘛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现在等待会八关斋，我们就请几个师父把门堵住。娑婆世界苦啊，不要回去了。你们会怎么样？你们当然跟我们翻脸啊！明明知道我们是善知识，为你们好，你们也会翻脸，不是吗？当然了，家不愿意舍，所以他很难啊。但我现在应该怎么说？既然你要结婚了，出离性你目前不行。那难得结婚，我们就算因为有这种情缘在，但也应该要知道，真正为他的幸福，并不是光只是用情来帮助他。今生有缘，大家在一块，爱就较长时间好多，对不？啊，但那么爱在，继续下去，两千半， 我跟我们家老菩萨也是这样。哦，我之前不知道来有没有跟大家提，我老母亲要是往生，我也往生。我相信我母亲不会讲儿你来了，我不会讲说老妈你已经找到了吗？不会这么讲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曾经为他父母，他也成为我父母。我们宿世的因缘绝对不是无根之罪，所以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，我们不会用子女父母的关系来看待，我们无尽的关系难以说尽了，种种关系难以道尽，只讲某某菩萨我来了，这样绝不会说妈我来了。对不起，绝对没这种事。为什么？我如果跟我妈讲说妈，她还说妈，叫我说我是你儿子，她说你也是我妈。生生世世互为子互为母互为夫互为妻，太多了。所以当觉悟的时候就放下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知道，当我们后来越来越了解佛法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今天这一生有缘在一块，但我如果真想爱惜他的时候，应该怎么样告诉他修善。我能守护他有限，他走的时候我有什么业随身。所以今生有缘成为夫妻啊，莫不修害啊，互相成就善法，互相成就善法。因为你无法送他到最后，最后因为走了你走你的，你唯一的就是在今生成就他的善法，未来他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我随时鼓励他行善，我看到一个人都行善我就心放心了。为什么？他未来会比今生好。所以在佛法里面，有人国王啊，有人很怕死。那我们应该怎么不怕死？有几个原理。经典跟他讲，深信三世，知道一切三世轮回有，再过来是依业力。所以你要多了解，再过来你有没有善法。你相信世间三世轮回，而且轮回的关键在你的善恶业，而我今生有善业，所以他会有什么想法？我哪会怕？我未来更好。所以我讲课的时候就引用一个叫 NHK 日本 NHK 有一个节目，那个很早的，他是一个教授做的临终濒死现象的研究，其中有一个太太，她死了又活过来，所以她看到一个非常殊胜的景啊。包括我们临终都有一个短时间，这个连我哥哥往生前都是这样，就是从今生生下来到要死要那他讲那一段话的这一段呢、啊，重要的业力都跑出来。就是放电影，短短时间全部出来，很多人都有这种现象。一般有这种现象，大概时间差不多了，算总账的时候了。你阎忘掉的东西全部跑回来，所以你要知道，由业力来决定你往生哪一道。他也看到这个，后来他看到一个非常殊胜漂亮的地方。后来活过来，他知道他未来比现在好，所以从此之后心量很大。他知道每一个人都是难得的缘，不扣谁了嘛。反正我未来比现在好，所以他不会吝惜跟人家结善缘，而且知道此缘一过再难回头，所以好像时时在祝福人。好，哎呦。就像佛教徒都是这样的，菩萨道就是见到每个众生就知道，可惜啊，他没学佛，我能帮他有限， 我只是祝福他能给给能够照顾照顾，从此之后他将继续轮回三界，都是这种心情啊。看到狗也好像看到人趴在那里，看到蛇也看到一个愚痴众生，因为嗔毒感应蛇。看到一切众生类就好像人堕落的那种心情，所以就随缘。但这个太太，因为她看过她的未来，所以她不怕，每天充满就是喜乐，随缘，但也安心，所以她会珍惜每一个因缘，但虽珍惜，皆不执着，因为知道人将死。所以我们现在人看不到未来，只怕死，其实我们应该庆生。所以求生净土的人不应该怕死，求生净土的人如果怕死，那个很难接。他说 我不要死，但我要往生。我说这个真麻烦啊，你这你不是要怎么来你要到极乐世界要先过一关，就先死，不是吗？有死才换得生，总是今生业力要了一段。所以没能力没福报的是挂碍死，有能力的是在期待生，叫求生，主动求，不像那个我们怕的要死怕死，不是真正念佛的人会欢喜。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态度都是用这种积极的。好，那我们当有善法的时候，我们不用担心，我们怕的是明明知道有三世轮回，明明知道一切是业来牵引，但竟然没善业。所以那个国王知道自己有善业，不但不怕，变成充满期待。所以很多人念佛到有境界的时候，他不但不怕，他是充满欢喜迎接往生，不是我们充满恐惧面对死亡，这些倒霉的才会这样啊！尽想的都是悲观的，有福报的想的都是吉祥的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你快死了。”他不说：“我快生了。”对，啊，一这样叫衰个夕阳。所以我们现在，我不是讲说，我们经常跟人家助念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观念都不大清楚。我们去跟人家助念的时候，有时候也蛮虚假的。阿弥陀阿弥陀，你要往生哦，阿能打个阿伯瓦利哦，哇哇哇哇，还是你去好了。明明鼓励人家求生净土，自己都不想去，是不是？那个挡在那里求生净土都希望留着，这表示你对佛法信心不够。一般信心够的人一定是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，就是躺着。别人来这里念佛助念，我们就跟他讲放轻松，不要别扭啦，放轻松。为什么？你们不要嫉妒我，我业障轻，我本来应该跟你们同患难，但谁叫你们业障重，你们继续留，我先出狱。应该这样吧。但现在不是，我哪叫衰，你哪我生气，是不是都这样？这表示啊，所谓求生净土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一般来讲说，哎呀，我业障轻啊，我先走，拍谁拍谁啊？哎，照理讲，我应该跟你一起受苦，谁叫我福报大，我先走。我们家那个冰箱哈，就给你，车子也给你，谁叫我刚中十亿啊？最近听说14亿是吧？住啊，哎呦，可惜不是我们。你要是中了10亿，虽然还没兑奖，你会怎么样？会捐出去啊，难得。一般我也都会捐出去，但因为我没中过，所以我会捐出去。中的时候另外想，现在这种支票尽管开没关系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那一般来讲，我们如果 胜券在握，我们是不是很就是说还没对讲，但知道一次再一次确认，对，本来不知道这一生要多少苦日子没钱嘛，现在已经胜券在握，就会有时候突然不敢跟他讲，就跟隔壁也讲，那个听说你们那个冰箱不好，我那个给你，真的还是假的？都那个那个，啊，那我那一部车给你，啊，他说那还有我这一栋房子还可以用啊，看你租那个给你，说你怎么那么大方？是不是礼多必诈？啊，那不是，因为有钱呐，所以一个人一旦念佛到有信心，就是这样。现在听说最近黄金在跌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买黄金的？不要买啊，哪有那么笨？上面黄金铺地，你干嘛想要买黄金？你莲花打开出来就出来，还带了一块黄金。我说，你带我们的地砖来干什么？我们到处都是，而且我们的城市还比你好。那个一般都是，那个不就是我们一般打掉的那个，就是不合格品啊。拜托，你这一辈子就守这个啊。哎，我就讲说，有人一打开莲花，看到黄金，一直绕，一直绕，那些诸佛菩萨，但一定会跟那个护法龙天，我们是不是最近品管不大好？怎么会有那么贪得到往生极乐？一往生打开没有听经闻法悟无生，竟然一直捞黄金。这个应该是不是？一定是品管最近有点问题。哎，不然怎么这种人可以来？哎，众生看不清楚，别别扭扭，所以就观念没清楚。我说清楚了很大方，我今生这个身体。有机会随缘修行，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受持八关斋，你知道，我们要先知道什么叫持戒。佛法有时候我们观念不大，持戒好像是个虐待，不是？因为我们在修行里面有很多面，戒的意义其实很大，因为我们叫止恶。成就善，在这个什么十善业道经里面有谈，有的人呐、啊、行很多善布施，但这个福啊留不住，为什么？他有恶法。如果你布施加上持戒，别人拿不走的，为什么？很有趣哦。你假如你有钱，假如你这个福报是真清净，就算有人把钱拿走，表面上是钱不见了，福报没动摇，会动摇的不是你的，你要知道，你要相信，会动摇的不是你的，你的不动摇，为什么？这是万法唯心所造，所以一个人的布施可以得福。但有的人福不长久，因为他没持戒。戒就是不让有恶法把你的善结果给打掉嘛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房子盖，里面有一些杂质，让这个东西不凝固，是不是它就不紧密？当我们行善的时候，里面有种种烦恼，那这个福报会怎么样？会不紧密。那持戒的话会让福报紧密，就是没有破坏因缘，就是你持戒之后那个福报不会被破坏。所以过去经典有一个人，那个魔啊要来抢他的福，他说你抢不走的，他很笃定，我所修福是清净因缘，无人可夺，无人可夺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持戒？其实不是耶稣，现在在坊间有的那个莫名其妙的观念，如果我们没办法吃得清净，干脆不要瘦，是不是有这种观念？ 他把戒法弄颠倒。假如我们不能持得清净，那我们就不要收。当然持戒不是要来换戒的，但你要知道戒法的核心原理。比如说你走在悬崖，有五条绳子，那这五条绳子是帮助你不会跌下去，对不对？其中要是有一条已经断了，你说啊，反正持不了，干脆四条都剪断好了，会这样吗？哪有那么笨的？应该是有小心，已经断一条了，又断一条，剩下三条，乃至到最后剩下一条，千万千万保护好，因为再一条没了，我就掉下去。其实呢，这叫十善业道跟十恶业道，业的道。你知道修行的原理在哪里？我们为什么轮回三界？不是有三界让你轮回哦，不是有三界让你轮回，是你自己创造三界。你生怎样的贪着，就是度哪一界。所以我们如果学佛以后有机会，应该知道什么叫地狱，什么叫畜生，什么叫恶鬼。地狱有地狱的因缘，你就要清楚，我现在是人，但我每一个某一个动作即是第一，未来成熟就到第一。我哪一类心念是跟畜生相应的，你就要防哦。为什么？未来你现哪一道，不是谁跟你现的，是你有爱取有，就有那样的生老死十二缘起，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？你有怎样的执着，怎样的造作，就得怎样的生老死，不是谁给你主宰的。所以我常讲，无明行色，明色六路触受还取有，我们都知道生我们的是谁，父母啊。可是十二缘起里面没有无明行色，明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爸妈，没有，他只有十二个，他没有多两个爸妈。所以你知道真正生你的是谁？无明。从第一地你都生你的是无明，从世俗地父母是生你，所以父母其实是生你的增上缘而已。你仰仗他，因为你执着欲界众生养父母是因缘，自己有会在生烦恼的，所以父母的缘是让你起欲界烦恼的助缘而已。真正生你的是什么？无明。所以我们现在要防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戒法，防低层的，防中层的。我防偷盗，我防贪心，我防分别妄想所得的结果不到。我防偷盗，没有防贪心，烦恼还在里头。我防贪心，没有防妄想分别，烦恼还在里头。所以我们如何把问题看到细，所以戒法就有深浅不同的戒法。总之就是不同的执着，你用多少功夫去防它，你得到是另外一面的境界。戒法不是约束你的，是保护你的。它不是死条文，你哪里不足，哪里起烦恼就防它。所以我们真的正常的态度就是说，我无法持好，但只要能多持一条就多持一条。为什么？多一层保护。为什么？像我们在防我们的家庭，假如旁边有警察局不更好？没有，那围墙盖起来也很难盖，摄影机再弄好，再锁好，养几只狗，对不对？不然就是我们家几个人去混流氓，那这也是很好。所以这一家不要去，因为他更混。开玩笑的哈、哦。 总之你会不会加强防护戒防全都是。所以我们现在八关斋戒其实是八个防止你染浊的。像我们现在不是要因为我们现在就受完八关斋，所有戒法就以八三归五戒完了以后就是什么，就八关斋最简单。因为八关斋三归五戒完了是八关斋，八关斋完了就五戒，五戒比八关斋再高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叫尽行受，这一辈子八关斋就这一天，所以忍耐一下不看电视，明天反正有录影下来再补回来。你知道为什么要防这个意义在哪里？包括为什么不要涂香这些？因为在防，因为它只是也建立一种处理的因缘。我们之前光看个戏没什么，但我们相信现在大家知道电脑的影响吧。现在很多人整天在电脑里面，那尤其我们修道人更不应该在电脑里面太久。我们现在看到电脑两眼无神，然后看着荧幕悠悠三界，它会顺着你的爱去用。所以修行怎么样，有些东西对他会爱去用，对他不会爱去用，有些人要防他，有些人不需要，就看你会不会执着。但一般人凡是容易让你执着，表示你失去自在嘛。当一个人长久靠着境界越多的，表示你的自主性越弱。所以我们纵容我们的欲望，是不是越来越不自在？所以我们假如一要自在是怎么样，慢慢不依赖。像有的人要让人家吃，要卖毒的那种，先喂毒不是吗？喂的毒让他有毒瘾，那这样你就被我掌握了。所以一般世间人啊，什么叫善知识？善知识有时候让人家不舒服，但善知识告诉你不要中毒。好，有一个老法师啊。他现在他出家几十年了、哦、他刚出家要出家的时候到一个道场，那个道场有一个出家众经常要虐待他，我都欺负他、啊、他师父也在这个道场，他就跟他师父讲，你那个徒弟啊都每次都某某师都是要欺负我啊，好，反正他那个师父讲说，伊都你还啊，你个该还怎么会？怎么说会？哎呦，啊，恁徒弟出问题啊，你个骂我？你徒弟出问题，你怎么骂我？我跟你讲，你应该去处理徒弟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他已经够差了，你怎么还这样跟他计较？但另外一个师父跟他讲说，你应该怎么去对付他？他后来现在他说，那个教我怎么对付他的是我的二执事，他说我犯不犯。那个师长本来应该教育他弟子，他说虽然我是他师父，他不一定听我的，他是一个凡夫，你怎么还要用凡夫的态度来对待？这无关于我是他师父不师父，我可以是他师父也可以是你师父啊。我告诉你，他是恶，你不要跟他一样计较。当初他会觉得很不满，但现在他觉得善知识是那一个，他以为他偏袒，他觉得我们不是用世间法在处理。你做一个道人，他颠倒，难道你就有资格颠倒？他颠倒，你就有理由去颠倒？ 他再怎么样无理，你也必须要站在法上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修持当中，必须要很看清楚我们的目标在哪里。管制在我们生活当中，会顺着让我们执着的就要放。所以八关在里面，其实就是我们众生啊，在经典里面有一句话：于受染浊缠绵，谓之众生；以受想行识染浊缠绵，谓之众生。染浊缠绵，那用词经典阿含经讲，讲这染浊缠绵，就是割割鼻嘛。那个跳一首来讲，那个我们对境界的爱着，绵绵密密。为什么？我们有没有我？其实没有，烦恼就是我，我就是烦恼。我用境界执着为我，用误认的我去执着境界。所以，什么叫众生？你知道吗？众生不可得。那个对色受想行识执着的叫众生。所以如果我们纵容我们的境界一直单着执迷境界，这叫做增长众生心。所以修行的源头已经告诉你，看清楚，它不是那种悲那种消极的或者偏激的那个对立的就是逃避的反抗的，不是。佛教强调的是智慧，你不要再迷在那个虚假上。所以整个学佛就算引导你引申你的智慧，不要执着在上面假的。你迷在自己赋予的意义上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这个东西本不如此，但你不断的受外面的熏习，你的妄想把不是如此的赋予它意义，然后把它让它帮助你，是不是梦？梦境是不是你不断赋予它意义，让它来帮助你？能观所观都是睡觉那一个的。所以整个佛法的核心意义，无明让你生老死，明让你无生老死。所以照见五蕴皆空，不要再执迷于五蕴。所以你看我们八关斋是不是有一种意义在，你慢慢能学会照见五蕴皆空。第一个，至少不要放纵执着，因为你加强那个味道，越来越不自在，吸毒越吸越重。所以欲望少的人，少欲知足的人，越容易自在，对不对？本来我们今天下来啊，因为我们看到我这个依然很多别墅啊，但我想这个别墅要么就很有钱，因为光靠那个草皮啊，很多时间的嘞。我想要么就退休没事干，捡捡草。那我们看到很多的居士啊，他们在外面啊盖个别墅啦，礼拜六、礼拜天才去啊，一个月才去啊。结果是外劳最舒服。那个游泳池啊，一个月他才去一次嘛，外劳就很辛苦啊，弄好啊，他来到这个别墅打电话，哎呀，都没有，风景很好都没看到啊，那个外劳就跟他照顾很好啊，就照顾三天嘛，啊，就一个月薪水了。那游泳池水放着谁有？当外劳有啊，他整天躺在摇椅，好舒服。他享受二十七天还可以领薪水，你看，我不知道谁苦包大。所以有的人到最后就是，我不要被虚荣欺骗，我只取我需要，不是刻意苦刻苦，我不想麻烦。简简单单，不要有太多身心挂碍去护着。像现在有些人 给我们东西，我大概就是来出去来出去，为什么？嫌麻烦呐、啊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安利行这后面不是简单呐、啊，不要啰嗦。 太多的周边事物的关照，把时间都浪费掉。你如果真的需要，你好好享受，我也不反对，但不要那种这种享受有限、挂碍增多的，不要再做这种傻事。人生有限，我说像我们没家，对不对？台风来，我们都不怕房子被吹了，因为没家、啊。偏偏有人是从高雄买房子买到台北，啊，如果台风是从南部起来，或者人家过去就放心，他是一路担心，因为都有家。经过高雄，人家高雄的就放心了，因为台风过了。结果他家在嘉义还有震旦那边，人家都已经过了，你台北还有房子？没完没了，什么情况？我这样讲不是说我们就不要这个讲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其实有时候在人生有限的时候，尽量如何把时间放对地方。因为有些东西你看是好，其实是怪，你受用很少，劳累多。所以在佛法里面讲说，舍出去的才是坚固财。舍出去已经进我八十天了，谁也拿不走。我加以持戒，加以清净修持，舍出去的也拿不走了，我那是我的。所以我不是讲说有些，你看那些大富大贵的人都是什么，都是布施心很重的，他们很聪明哎，但今生赚的就轻轻舍，为什么？又带走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，他带着善业走，非常聪明，一滴都不留，全部带走。他的带走在业里，在世间以爱给人，以自己本身善业随身。他不留烦恼啊，那这种人呢、啊，越修福报越大。这个怎么修怎么来，怎么修怎么来？为什么？他的因缘如此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在手持八关斋？其实就是让自己自由，防护他，防护他。这个防护其实也是小功课而已，但却种下大功德。以你懂得去防护它，也会为自然、为自己的未来种下解脱处理的因。假如以此为因，慢慢养成，所以有的在家居士也都很修行的，虽有富贵，不会被富贵所束缚。好，他的心慢慢转出来，本来是用情爱守着建筑，现在慢慢用慈悲护念家人。开始都不一样了，以前因为有情来就有得失，就这你是外人，现在不是，你是你有你的因缘，我成就你，难得今生结这个善缘，我当更加利益。从以前是你是我的，到现在学会尊重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是同一战线的战友，嗯，对。我们携手走过这半大半生，未来应该一同修持佛法。他是用这种心情的，那种心情完全转另外面念头，就是他是我一个难得的菩萨伴侣。我们不是念佛到这样，不退菩萨为伴侣吗？那我们现在当然还不是不退菩萨，但是一个同共精进修持的为伴侣，这是你的福分啊。那这个要福分，你要自己会转，而让他也转。所以这里面持戒得吉祥，为什么？持戒让烦恼没机会进来。所以我常开玩笑，有的人啊是怕鬼，对不对？就家里就贴了很多符咒嘛，啊，摩尼半咪哄，噔噔噔噔噔，你就怕魔进来，对不对？结果你知道原因怎么样？是毛跑不出去。等等，毛在哪里？毛在哪里？我说你听，说地方你要贴哪里，知道吗？贴这，没有，有听我的法，不是贴那里，贴这里。我们有五蕴魔， 有烦恼魔，有生死魔，都是在你自己，唯有天之魔在外头。所以以后就贴着你，那你出去，奇怪，我们来这里赌邪火的，怎么每个人都像僵尸这样蹲，跳出去了？其实真正的魔是来自于，所以我们持戒就是把恼性减少。所以你看，波新经典，揭谛揭谛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，揭谛揭谛就是到彼岸的意思，其实就是般若。当我开始懂得不要再去贪，我只要少一分贪，就得一分吉祥。所以智慧就是说，我很贪，我放不下，情有可原，但我应该不妨多用点心。哇，很可爱，但其实也不是那么可爱。我常讲，从100%的执着改为90%的执着，是不是还很执着？但其实你已经得到10%的自由了。我们还没证果，但已经开始感受自在了。所以今天讲说，我跑步跑步跑得很那个，我在追逐这个世间的种种欲望。现在突然了，是不是用走的就好？不要那么急的追吧。我没有放下，但不要那么急。走走走，那不然你稍微停一下了，走走，我们坐下好不好？走走，躺下好不好？就是说，今天，这个，我其实很想去打怪物球，算了，牺牲一天去八关斋好了。你看就捞一天了。那你今天如果去八关斋的跟去打高尔夫球，晚上到前路回家，对不对？但他那一天是在喜乐当中增长执着，你在这一天里面也过了吗？但你是增上功德。你看我也会懈怠，但我知道我会懈怠，我都会创造什么因缘，我就是创造某些因缘，一答应的，像我不是讲那个一切事理论，我讲30劫，讲5年，我讲到中间想不讲都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答应要讲完，所以一答应5年想溜也没得溜。我知道要是没答应我会溜，所以我经常就答应很久了，让我溜不了。一个，我成就别人，别人成就我。当我答应的时候，只要他们要，我不能退缩。所以他们帮助我进阶，所以我之前从上课几个月到1年，到2年，到3年，到4年，到5年，现在经常有时候一课讲下去都好几年，所以天天这样讲讲讲，想打妄想时间也不多哈。对，像我们昨天这么有活气玩的，早上起来跟一些居士法师，那么有一些佛法问题谈，谈完就。到了花莲一个道场去嘛看一看，然后完了就到这里。想打妄想时间不多，对，打一下就时间到了。你修不来，让别人来帮你修。当别人来帮你修，必须要你自己也发心。你发心，让善缘成熟，善缘成就你修，你也成就善缘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其实我们应该除了除了八关斋戒之后，至于啊，我们也必须要应该，尽可能的守护自己，不要让自己成为不自由的人，不要养成了对境界的强烈的执着而不自在。所以我跟讲嘛，临终最大障碍的是在哪里？是那个你最执着的地方，你最挂碍，你经营最久。那个地方是最难割舍，你最爱的往往会是最伤害的，是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所以我今天跟那个居士讲说，我知道眷属对你来，你是个老妈妈，你执着你的儿子儿女，执着你的孙子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但一个人到最后不懂得放，是会误了自己。用完了就放啊，不放那我的手怎么空出来？对， 也唯有你放得下，才有自由的选择机会吧。所以一个人要学会提得起放得下，这不是大理论，这是现实。你不放又如何？身体老了一定会坏，坏了一定会死，你要不要放？不放也死。我最近在活期这样讲，要全部放下。食物哪有可能？我说是不大可能，但有一个可能，你死的时候一定全部放。是要你自由放，还是被逼得无可奈何、起颠倒的放？你自己选择。今天我叫你全部放，不是讲理论，因为它是一个残酷的现实，不是吗？人哪有可能放？我有每个到最后全放，从没有留这样半丝，你可以自主的没有。早点学会怎么放，只会对自己慈悲而已。这是一个现实，学佛必须从现实为出发点来思考才有用。诸般牵挂又奈何啊？对不对？你能怎么样？那我不是想说，我不是唐吉啊。你要不要放下啊？师父，放不下啊。那我觉得怎么办？我说那你就提起来啊。师父，我现在能提吗？那就不能放下啊。我就放不下啊。那放不下，那就提吗？师父，我刚才已经跟你讲过了，提不来啊。那就放嘛。师父已经讲第三遍了，放不下。师父，你不要再欺负我了，你不要欺负我这个临终者，一直跟我到这里。我说哦，不是我欺负你，就两条路而已。任何高僧大德来，只叫你提起或放下。那我看你现在是提不起来的啦，所以就像不想放，我误了你自己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最近讲课，我就跟啊，因为每个人临终的时候都是很可怜，我也不敢骂他。要是我的学生，我很想说你们先出去，因为不然我要出手打人，被他抓去，啪啪啪！我叫你放，现在还在吃，十几年前跟你说法就叫你放，你弄得现在狼狈不堪不放，不理你了，啪啪啪这样，然后就，你有记得有没有用？有，我就讲一个例子，真的有用。有一个很熟的一个朋友，他是我们政府的一个高官，他有一次参加一个告别式，不，一个法会吧，又有往生。那个去助念的法师，做法会的法师很尽责。他一定是送到法会去不会再停，你看他多辛苦呢！哇，这个人家一直送，那法会行不会，他法会才停。结果偏偏这一天都没行不会，他很苦恼，旁边的人也苦恼，因为都不能走啊。他就有事情要做，但是他怎么都不行不会呢？他那个法师也说。功力怎么那么差？一直送，他很用心送，他就不行不会啊。结果那个我们这个居士他也忙嘛，他说师父换我，他去那边怎么样？他就合掌，远远的啊，在他的棺木前，讲完，宝贝，信贝，那个法师问他说，某某居士你跟他讲什么？他说佛爷不可说，不可说。他跟我们讲，他说讲什么，你知道？他就去骂，你讲阿伯林这种老辈这种人，正的这个人，你哩落的，正礼拜你是你接着啥啦？没料我是背。这种教授比较难用。对不对？这样，这到时候人家会反弹。 那么你讲完被人家打，我要换一次。不过这个就是执着，所以有的人到最后就放不下。其实这个放就要你自己要有智慧。从现在，我们现在难得有这么一个地方，对，道场在哪里？道场在内心里面，道场就是你的八十天，未来怎么样形成时间都是你的心。所以阎罗王，我们都误会阎罗王，阎罗王是法王，阎罗王不惩罚人的。所以经典讲阎罗王是大法王，他会告诉你，在你要受罪苦的时候，他就用神通跟你讲，你是造这个业得这个果，所以你会心甘情愿接受你自己。牛鬼蛇神都是自己变出来的，你应该受什么报，是铜是铁是石头，都是因你自己的业力变出来的。所以地狱的牛鬼蛇神是自己创造出来的，是随你的业力相应而出的，是这样的。那阎罗王只是提醒你教育你而已。所以我们心目中我们常认为的阎罗王其实不是那个阎罗王，是你的八十天。你的八十天是一分也不会增，一分也不会减，该怎么样报就怎么报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经营我们的道场，用什么？用戒定慧。你想有什么样的世间，有什么样的因缘，你就必须要这样的经营。那我们的修行就必须要怎么样？开始为了圆满它，所以我们才有外在道场的形成。何谓道场？有道之场，之场而叫道场。道场的道风在哪里？道风闻不出来，道风在每个人的身上，每一个人都是道场的道风的一份子。我们用我们的戒定慧，内在的戒定慧建立我们内在道场，那我们用我们的戒定慧形成外在道场。是，所以当我们这个道场形成的时候，大家必须要用戒定慧来让它道风鼎盛。所以这个道场的形成，道场的形成不能随便。但道场的形成，有时候有人说：“师父，我供养你呢。”我会感谢你，但我其实带众生感谢你，因为我会吃不到。因为你要知道，还你舍出去的，你就拿回去了。你在这个地方行一点点滴滴的作为，你就算少个滴，你就马上带回去了。为什么？你所做一切马上熏习在你的八十天中。你在盖外道场的时候，你的内道场同时就起来了。所以外在道场能持续多久？我告诉你，生生灭灭啊！你到印度看，所有道场都快没了，但外面的道场可以毁，内在道场不影响。所以我常讲，假如我在盖道场，盖到突然我走了，我也安心。为什么？我以外道场成就内在道场，外道场的因缘已尽，内道场也成就了。我盖到一半，是以世间人讲叫一半，以我来讲叫做度化因缘圆满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，在一个包括一个法会、一个道场，千万不要去执在表层。我们用一个护念三宝。护念众生的心，让借着外形成于内，这个才重要。所以每个人在一个大田野、菜园里面啊，花园里面，随你各种各长自己的果实。所以，假如我们用执着，那这个意义就不大了。但我们有时候会创造机会。因为每个人在一个田地里面会种什么花不一样。 有人在这里种下了戒定慧，有人是种下福，有人种的是慧，但各个人都会在这里滋长自己的福田出来。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，就是说每一个下去，我们必须要让它圆满。包括我们现在，我们为什么要八关斋？我们其实借着外在的八关斋，就是让你内在的清净，所以它是内外相应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来到我们自己啊，我在很多地方我们讲说，哎，这个道风怎么样？我说你就是。所以我在道场很怕人，就说你不要在这里起烦恼。每个人起烦恼也正常，但不要影响他人。我有时候很，你有错我可以接受，因为每个人学习就是在不断修正错。但最怕的是你染污别人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闯，我们都每个人都是在道风的一份子。你的那份清净心，就像我刚昨天我刚才讲的，这一个人的用心感动另外一个人，其实这个道风就在这里形成。硬壳只是硬壳，但借着硬壳，却彼此都有一个聚集在一块修习善法的机会。我常讲，假如我盖了一栋十亿的道场，我们清清净净盖一个十亿道场，然后盖完就坏掉了，你们会不会后悔？盖个十亿，然后就坏掉了。你会觉得一样？因果靠道做行李啊，你很蒙行李你做书啊。我们都知道八关斋成就转轮王位，对不对？请问转轮王的靠做多少钱？对不对？假如我们这个道场盖完，刚好办一次八关斋就毁掉，值不值得？是的，所以我们不以时间角度看，能长远，一个道场能维持长久，也不是你决定的，这关系到这周边人的福报。他要是没福报，你也盖不久，因为这叫共业。我们有一个叫共相种、自相种，所以我们自己的世界是自相种子出来的，所以众生共业是共相种子的。所以这个道场能维持多久，还要看众生福报。但我们每个人因缘多少，你种下去已经是你的。就算道场毁了，那个金刚种子已经在了。当然，它如果能持续久，更多人受益，你也受益。但假如你带的是一个真正清净的心在行持这个修持的话，我了解生灭。道场生灭，我的福报生灭，对不对？那是有为功德。假如道场生灭，但我对佛法的信心是用清净智慧的时候，我知生灭，但我心不生灭。所以你的道场坏了，你的那一份清净种子是吗？不坏。这时候就像我在有为生灭的道场修了一分《金刚经》的功德，是不是用？恒河沙数、皮算数、皮玉都不能比的。你只要我告诉你，你如果来到这里，听了一句《金刚经》的话，心开意解，那不全道到了。我不说假话，所以我在道场的管理有一个态度：假如我们里面有一个人要成就了，我可以停止道场所有的作为，就守这个人。说那哪有这样？那其他我说这个就是一个价值判断。我要一分真，我不需多分假。这当中有一人成就，是。假如这个道场的成立过程当中有一人真发菩提心，我用他广长舌，用几节赞叹发菩提心的人功德，说不尽。 我们千万不要用有为的东西来看世间事。我们一用有为的东西，世间有漏的来看，你就不容易清净。我不论他未来长久，每一个刹那来到此处，都种下的是无漏种子，都是用清净戒定慧在修持。这时候，你自己本身的道场不败的，外在道场就随缘。但每个人就在用这种因缘，有福的人自然来，没福的人来不了，是这样吗？假如这里有正法，也要有福的人才能来哦。一个人在一个观念的转变，其实可以改变一生。刚才我们不是讲吗？我们经常在跟你家那个上品上身，你们有听过我讲这种课？上品上身，有人他就，这一生就被他先生虐待嘛，被他太太虐待，所以他觉得人生很苦，所以就去学佛，百般无可奈何，勉强念佛，终于下品下身。就一往生极的时候，看到他那个冤亲债主，竟然是上品上身，鬼八鬼都进去了。说，我什么都可以放下，不容许那个虐待我的是上品上身，我被虐待才下品下身，他怎么可以上品上身？不合理。就火气很大，去找阿弥陀佛请教，阿弥陀佛，不公平。你说你净土，怎么会这么染污的人来，而且还是上品上身？我说让我到来，因为你烦恼很重，执着很重，好的很难修，就必须要人家虐待才来。我那时候昭告弟子，看有没有人愿意慈悲去虐待你，没有一个要的，每个人都很慈悲。终于那一个发心了，他说：“我念此众生可怜了，好吧，我本来是修道人，只好作为他丈夫；本来是慈悲人，还要虐待他，我是百般无奈啊。”然后就跟他过了一辈子，种种虐待，但别虐待，内心都很苦，所以被虐待的勉强修行，般配嘛。下品下身，那个虐待的是百般委屈啊，所以上品上身。我有一次在美国讲完这个课的时候，有一次隔天，师父，我们家那个上品上身，我说，你们在讲什么？师父你说的，上品上身，你再讲一遍。他说，师父你说的。那个上品上身，我说他在讲他们家虐待他那一个，学得太快了，我一下就转不来。我自己讲的，我都说他们应用太快了，太广了。马上几个居士太太就说，我们家的那些上品上身，我又转不过来，很有意思。其实这里面啊，还有东西，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行持。要好好珍惜，以我们每一个人清净的念头，因为你以为是，你看到、我们这个身体啊，我们这个身体每一块每一块都带着无明，因为这个身体无明是虚假的，形成它是我们种种执着形成，所以每一点滴都带着无明，所以我就用着无明的身躯，让它每一点滴都含戒定慧，它怎么来？我怎么会？所以，当我起一份清净的时候，我的身体也开始改变。身体好像额外在我们身外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这个身心其实是连在一块的。心一清净，身体就改变。只是我们一下清净，一下不清净，所以改不过来。那我们必须要有对象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个因缘，有个对象。在这个对象当中，不要把心远以外，要借一切境，好好修持，建立自己的金刚不坏的种子，然后让这个地方慢慢的成熟。 你成就了，别人也成就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有一个观念，我出家没多久，因为我们总是我们里面有自己跟自己的想象不大吻合啊，曾经也有点失望啊，有点茫然。后来我改变观念，改为积极。所以我出家大概一年多，我就讲，不再找寻好道场修行，创造好道场让人修行。所以各位大智度人都不算是怎么样，我们现在是个求生净土，千万不要做一个软智、少智之菩萨。我今天到极乐世界不见弥陀，是为了成就我的净土。所以大智人看到很多菩萨都是什么？创造净土。为什么？心净国土净。菩萨志向很大，即便往生净土亲近如来，也都是为成就自己的度化众生，叫严土守身，庄严净土成守众生。所以我后来我在想说，以其我因为那时候想到哪里才是我要去的地方，我找来找去啊，我越找越苦闷了。后来我改变观念，不是找一个清净地方去住，而是创造一个清净的地方让人家住，从被动转为主动，好吧？那么今天就到。我还多付出一分钟。
稍等，请起立。向上。那非常感恩今天慈悲的长老哈，为这个花莲哈，经过四化公路，那特别呢赶过来哈，为大家开示哈，大概听了就欢喜。那希望有一年呢，能够再请长老慈悲呢来到道场来普照哈，大概让这个花上面呢，大家更认识哈，跟大众感谢长老哈，来顶礼三拜。好，合掌，恭请长老哈上座。最美的那种影像啊，除了看佛啊，跟我们的心相应，就是看到大家在听闻佛法的那种陶醉哦，那种满怀的欢喜，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欣慰哈、啊。看到大家这个欢喜，那未来我想师父一定会尽量去礼请长老啊，在他从苗栗要到五鹤花莲的这个一年当中，能够排出来。那一个一年呢，来几次来跟我们做一个佛学的开示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是最好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感谢法师。好，那个好，那先恭送法师好，谢谢两位法师慈悲啊。好的，非常感谢新智法师精心禅领啊，对我们道场的一个护持，还有法师的很多话。好，那现在稍微等一下，就由师兄们谢意之后，我们整理整理好，我们六点在这边等大法师离开，我们请德谢和尚 跟大家，然后三皈依之后，让师父告假，好不好？就念得主的时候，好，阿弥陀佛。啊，直接向上，好，我们向上问讯，好，出发。
Thank you.